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修订珍藏版，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一幅人类历史演变成的全景图。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谢颂扬播讲。20世纪危机，1914至1945。1913至1950年间，曾让世界大幅改观的经济增长引擎似乎抛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增长率从1870年至1913年间的平均 1.3%， 减缓为1913年至1950年间的 0.91%。 经济增长的缓慢态势影响到工业革命的所有核心区域，但这种影响在曾经的农业大国如中国和印度表现更为突出。这种趋势下的明显例外是俄国，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从沙皇晚期的 1.06% 上升至1913年至1950年苏联早期的 1.76%。 曾经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国际金融业和贸易体系的崩溃是导致增速减缓的部分原因。1870年至1950年间，投入国际贸易的世界生产总量比例发生实质性下滑。部分问题在于，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仍在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通常，他们像过往的大型农业帝国一样，将增长视作一场零和博弈，要获胜只能排挤受保护的市场中的竞争对手。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迸发，就是这种竞争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因为欧洲诸国尽力垄断对他国的控制权，大国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共同防御体系在欧洲的兴起，它将巴尔干半岛危机演变成一场全球性战争。主要工业强国间的相互猜疑和竞争关系阻塞了国际交流主动脉，这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造成了致命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者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到刺杀之后，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俄国介入塞尔维亚保卫战，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时将俄国的盟友英国和法国卷入战争。欧洲遍布全球的殖民和商业网络将其他国家拉入战争漩涡。德国在非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中国的殖民地被法国、英国和日本军队攻占，从印度、东南亚、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等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以及阿根廷这样的半殖民地，军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欧洲。1917年，美国对德国宣战。19世纪的军事变革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血腥的战争。新型武器包括机枪、坦克和飞机，而类似芥子毒气的生化武器足以灼伤受害者的五脏六腑。讽刺的是，医疗进步让更多的兵力留在了前线，而对敌方阵地发起的突袭常常徒劳无功，士兵最终丧生在成千上万机枪火炮的枪林弹雨中。现代工业国家靠掌握经济来武装各自的军队，有效发动全面战争。在战争大后方，女性代替男性在农场、兵工厂或铁路上劳作，对胜利的贡献不亚于军队。事实上，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战后妇女选举权迅速普及的主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工业革命时代的第一次全面战争，美国内战更配得上这个称号，但它将工业化战争的惊人规模和破坏力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成为近现代史上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全球巨变。法国凡尔赛惩罚性和平条约的签订，以及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的失败，证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对抗并未消失。1929年，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最终崩溃，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影响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及他们提供原材料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经济大萧条似乎印证了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走向瓦解的预言。许多国家政府重新开始闭关自守，而之前他们却在争相角逐正在萎缩的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 1933年，德国出现了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希特勒决心挽回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必要时进行武力征服。法西斯主义在其创始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出生地意大利泛滥，并蔓延到了西班牙、巴西以及其他地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映了19世纪后期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幻灭。法西斯主义者预感国家和种族冲突时代的到来，最优越且最强大的民族定能取胜。革命社会主义者则将此次冲突定义为阶级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家和工人势不两立。俄国革命，俄国出现了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决心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瓦解的另一显著标志。沙皇俄国政府鼓励工业增长，但是未能在统治结构框架下成功接纳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企业家。最终，城市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和贫困农民的日益增多造成了社会危机。同时，由于在日俄战争中的军事败绩和参与一战的巨大消耗，沙俄帝国解体。传统精英对于这场危机的反应过于被动迟缓，这让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通过一场激烈的内战牢固掌握了政权。布尔什维克致力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立生产资料、银行和所有大型企业均为集体所有的社会形态。在列宁的继任者约瑟夫·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建立了非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使其足以对抗资本主义竞争对手。斯大林政府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创的管理方法，开始管控并协调整个苏联经济，不让市场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为应对工业化和加快重整军备进程，斯大林政府建立了庞大、强力和高压的国家机器。人们曾在一段时间内认为，新体制可以匹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及军事实力。20世纪30年代至后来的50年代期间，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比其他国家更快，但由于后来的市场价格逐步透明化，我们发现苏联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思想实验。1935年，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这里》出版，故事主要讲述了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甚至可能出现在美国。其他虚构作品如菲利普·罗斯2004年的小说《反美阴谋》呈现了类似的情景。你认为法西斯主义可能在美国最终胜出吗？若此事发生，哪些因素是诱因，而哪些不是呢？重整军备，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世界主要强国开始重整军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端于日本和德国，妄图创建各自的陆上帝国。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并在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德国的扩张主义冲动促使其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后全面发动欧洲战争。1941年，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在日本对珍珠港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后参战，苏联也在遭受德国侵略后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东亚及东南亚的战区与欧洲战区一样广阔，但是最终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苏联非凡的协调调动能力下，同盟国终于扭转了对轴心国的战争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残酷，近6000万人丧生，大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3%。随着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器原子弹的使用，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原子弹被投放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弹。随着对城市的空中轰炸首次成为现代战争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多数人员伤亡都是平民。战争的极端残忍性的最有力的印证，可能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对近600万犹太人进行系统性谋杀，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大屠杀。思想实验。1945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原子弹结束二战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想一想，从杜鲁门决定使用最恐怖的武器，从而引起人们的争辩开始，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核俱乐部。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给杜鲁门建议，你会提议其他选择吗？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你认为这一史实有何重大意义？新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欧洲不再主导全球经济体系，美国和苏联成为新的超级大国，他们拥有自己的盟友和附庸，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随着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加入， 即1949年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阵营的规模和实力得以壮大。 截至1950年， 世界近1/3的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 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美国、苏联、日本乃至拉丁美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东南亚、印度、非洲及其他地区反殖民运动的强势兴起，揭开了终止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序幕。在印度，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成为独立运动的强力支持者， 充满感召力和创造性的莫汉达斯·甘地被推举为领袖。在他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下， 英国被迫于1947年 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生国家的独立地位。 尽管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四伏， 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还为时过早。科技创新在此期间迅猛发展，内燃机投入大批量生产，飞机制造业兴起， 纺织品、橡胶的化学替代品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属于声纳、核能和石油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属于根本性科技突破，尤其是物理学突破的年代。其他一些进步成果同样保障了资本主义增长引擎重新启动， 19世纪经济增长的强劲步伐得以延续，促进增长复苏的管理准则首先出现在美国，其中两个方面的进步尤为重要。 第一是亨利·福特于1913年首先倡导的大规模流水生产线， 第二是20世纪20年代 随着普通人有机会获得现代化商品如汽车、电话和收音机，大众消费主义的意义初见端倪。思想实验，许多人认为美国青少年将大众消费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从理论角度阐述大众消费的经济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 商家乐于接触青少年，青少年每年花销超过1000亿美元。青少年消费确实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但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媒体评论家驳斥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子女正持续受到媒体的摆布，不间断的购买行为为成年后的超支和债务埋下了隐患。你怎么看？有什么论据可以支持双方的观点呢？ 其中一方是否更加合乎情理？我们若是接受一方观点并反对另一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能否辩证地看待双方观点呢？购买力成就的消费主义。大众消费主义最终解决了消费不足 这个19世纪困扰生产者的根本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升， 一些生产商发现产品的市场营销困难重重。 至少从19世纪70年代起， 人们就认识到，当生产力超越市场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就容易受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经济周期相当于农耕时代的马尔萨斯增长与衰退周期，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周期是生产过剩引发的，而马尔萨斯灾难主要是生产不足导致的。20世纪早期，人们意识到为了保障经济长期增长， 刺激需求比市场保护前景更加广阔。然而，为了促进需求增长，政府和雇主必须保证消费者钱包里有充足的现金购买商品和服务，必须提高雇员的生活质量，而不应削弱他们的收入水平。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各国政府要振兴资本主义经济，不应该加大降薪力度， 而应当采取诸如发放失业金的策略来刺激消费。其实政府已经在尝试采取这类措施。 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通过政府项目为经济投入了大量资本， 试图通过新建道路和大坝等基础设施来创造就业机会并拉动消费。对资本主义政府来说，大众消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削弱了一些反资本主义论述。在20世纪，人们发现拥有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人口不大可能转变为革命的无产阶级，而这一阶级被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视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大众消费策略是资本主义制度对抗革命的最有效手段。危机与创新。对于众多领域来说，在1914年至1945年的危机时期，同时上演了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以尼尔斯·波尔、埃尔温·薛定谔、维尔纳·海森堡和马克思·波恩为代表的科学家阐明的量子力学理论，驳斥了早期的机械论宇宙模式。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过揭示无意识心理动机的重要意义，对信念在理性中的作用和人类理性的作用提出了挑战。新型艺术形式如电影将艺术现实主义引入了大众文化，并激励艺术家和作家尝试新的不太注重现实的表现手法。从以画家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到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的梦一般的语言，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尝试的影子。大众文化的新技术包括广播、报纸，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让我们得以影响世界各地民众，影响观点、态度和幻想。各国政府和广告客户开始逐渐重视他们的价值。苏联在运用大众传媒传播思想方面尤其具有创造力。新型大众传媒有助于培育能够冲击传统高雅文化霸权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国家的核心区域之外，传统宗教和艺术如印度教和佛教的复兴开始在创新民族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对抗北大西洋区域的文化霸权。